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约都会知道，在这个节目里边呢，我们会谈到很多关于夫妻之间的一些个冲突啦，一些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啦，或者是彼此了解的一些步骤。那希望借着节目中所谈到的这些个课题呢，我们每一对夫妻呢，都可以更多的用心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同时呢，也在这个婚姻生活中呢，都得着什么？得着爱之外呢，还要学习去爱人。有人说，婚姻生活啊，很难一句话说得清楚，婚姻中的冲突呢，也没有法官呢，可以为这个案子呢做一个判决，因为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啊，的确在婚姻里边有一些事情呢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在夫妻两个人的心里，有的时候心理因素就会使这个标准呢变成了不是绝对的了。朋友们，那么人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呢，总是想办法去东改西改，改到它符合自己的心意为止。那这个心意其实并不是标准，对不对？想想看，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们要求对方改变的时候，那个标准是什么呢？是的，我刚刚问大家要求配偶改变的标准是什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就是说，那好了，那这个你要求他改的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合理的呢？所以呢，我想在夫妻争执中，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对方不改，他老是跟我对着干，所以呢就会破坏了婚姻关系。但是夫妻之间或多或少呢，我们都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啊，他不对我对，彼此之间呢也用过好多不同的方法想要改变对方。但是啊，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企图改变对方之前呢，我们应该先想一想，这样的要求合理吗？还有，你要求对方改变，他会要知道为什么我要改，你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告诉他。大家都有一个倾向，对不对？我刚刚说了看不惯的事情就是希望去改，改到他符合自己的心意。妻子看不惯先生的行为，先生看不惯妻子的做法，那这些想法以及做法其实都不见得是一些什么大不了的事。 有的小到啊，好像用不同的方法挤牙膏，对不对？还有呢，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啊，毛巾怎么样挂等等，彼此都想要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呢，夫妻关系肯定是越来越糟糕。那我常常在节目中说，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缺点，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呢，都有很多习惯是需要改变的。到底谁可以充当这个审判官，来决定是谁的哪些习惯不好啊，哪些行为需要改变呢？这些标准由谁来定夺呢？夫妻在要求另一半改变的时候，往往呢都是以自己的标准呢作为一个判断了。就好像说，这是我说的，你要按我的意思去做，你这样做不对，你应该要那样做才对。那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判断不是出于爱，乃是要下命令控制对方的言行举止。我们说这就会陷入了一个权力斗争，甚至变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了。至于我们要求对方改变的原则是什么呢？在哪些方面要求对方改变是合理的呢？在这儿呢，需要用一些时间，我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一块儿来思考一下。我们要记得啊，如果要求对方在个性上有所改变呢，那可以说是浪费心血，徒劳无功。这种要求基本上是不合理的。那我说的是个性上的改变哦，因为一个人外向或者是内向，好静或者是好动，有很多呢都是天生的。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人他身高，他能长多高，或者是他长到几岁他就不再长个了，又或者是他的长相如何这些都是天生的，并非自己可以控制改变的。那性格外向的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敞开的外向的，而内向的人你不管怎么样变，他们还是内向的，只能在某一个程度上做一些稍微的修改而已。除了这个之外，您还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则呢？要求配偶改变还有没有其他的准则？那身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优势，那就是有一个最好的标准呢，可以作为要求配偶改变的准则。因为万物都是上帝所设计的，也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我们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也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好了，以上帝的教导和他的话语作为人们对配偶改变的一个要求，我觉得呢，它是合情又合理的。我听过一位牧师，他有一个建议，他说当夫妻在要求另一半改变以前呢，最好啊自己先到上帝的面前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段经文来支持自己对另一半改变的要求。那如果无法从圣经里面找出经文来支持你的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呢，可能是出于你个人的，有很大的成分呢，可能是出于偏见。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可以在圣经中找出经文支持你改变对方的要求，那表示你的要求呢，也是合理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方法，你也要用合理的方法去让对方改变，不是说硬来。那你看我说的话呢，是圣经里面也这样说的，所以呢你就必须听。那我们说改变一个人呢，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不要说是旁观者需要时间，要改的那个人本身啊，他自发性的，他也觉得这方面他比较薄弱，他想改，他也需要时间。我们以前说过要改变一个生活上的习惯，至少也要5个星期，而且要持续不断，这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很大的耐力，对不对？那再想想，即使你要求对方改变的那方面是圣经里面也觉得合理的，那好了，你也需要给他 啊一些时间，你也要在上帝面前有更多的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智慧来帮助他。那毕竟你是一个帮助者，而且呢，要改变一个人，只有神，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的，并不是说我们啊就可以做到的。在圣经加拉太书5:22-23中呢，他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规范，这个规范呢，就是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还有呢，还有温柔，还有节制。所以，如果我们是抱着以上帝的标准来期盼我们的另一半有所改变，相信不但是夫妻之间希望配偶能够拥有这样的美德，上帝呢，他更希望他的每一位儿女呢都是如此的。那说到希望配偶有所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些观念上的更新，还有呢，就是说要更多的认识对方。那很多年前在加拿大某一个地区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科学家呢就发现当地兔子的繁殖的数目呢突然的下降了。刚开始的时候呢，科学家推论这可能是因为兔子感染了致命的病毒引发的一个结果，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呢兔子是受了什么细菌的感染。奇怪的是，过了几年之后呢，兔子的繁殖数目又突然升高了。当科学家正在啊搜索想啊解释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没多久兔子的数目又无缘无故的降了下来。科学家们呢怎么样绞尽脑汁的追根究底，还是找不到一丝的答案。同时呢，另外有一批科学家呢，他们也发现当地的狐狸的数目在繁殖方面呢啊有了不一样的改变，在某一段时期内呢也有很大的起伏。同样的，这些科学家呢也是在怀疑是不是因为病毒感染而造成这样的结果呢，但是没有办法找出确切的原因。说来很巧合，当这两个不同的报告都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呢，又有第三批科研人员呢发现兔子和狐狸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了，于是呢解开了这个谜团。科学家发现当兔子的繁殖数目升高的时候呢，刚好是狐狸繁殖数目降低的时候，原因是当兔子的数目增加，它们就自然的成了狐狸猎食的来源，结果呢使得狐狸的数目就增加了。但是当狐狸繁殖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呢，作为狐狸食物的这个兔子呢又不够了，不够让狐狸来猎食了，结果大批的狐狸呢就慢慢的被饿死的，自然狐狸的繁殖数目就降低了。同样的，一旦狐狸减少，兔子的数目就上升，这样呢兔子和狐狸繁殖数目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呢其实跟夫妻关系呢有一点类似。有时候我们看啊一对夫妻的行为，可能会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奇怪的反应，正好像科学家没有办法了解兔子数目起伏的原因。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某一对夫妻之间为什么有某种奇特的想法或者是反应呢，就得必须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原因。大家在公园里面呢会看到这个跷跷板，用这个做比喻，就好比两个人坐在跷跷板的两端，任何一方的小动作或多或少呢都会影响到坐在对面一方的人，对吧？那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从坏处的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如果是用负面的方式对待另一方，那么所产生的后果呢也就是负面的。但是从好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以正面的方式来看到对方呢，那么显示的效果呢也将是正面的。所以啊， 我们说不要一本通书读到老。有的时候其实你的配偶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呢，你总是用自己以前的那个视角来看对方，就像跷跷板一样，你总是从上边看他，对不对？看他在下边，然后呢，他就好像是要不断的改，不断的改。所以我们说，一本通书不要读到老，夫妻之间也要常常有这个观念上的更新，还有呢，要重新的认识对方。可能他很多地方都已经改变了，不再是你眼中那个过去的他了。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呢，很想跟大家分享《创世纪》的十四章。第十四章呢，是说到罗德和亚伯兰。那我们看看呢，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说到罗德的一个遭遇。圣经十四章十四节，《创世纪》的说到呢，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到但。十五节说，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那我们看亚伯兰，他一生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是不是有各样的遭遇。罗德呢，当时他跟亚伯兰分开的时候，他选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地方居住，对不对？有非常好的青草地，还有水源，很适合他大批的牲畜可以在那儿生养。但是时间渐渐的过去，罗德一家从索多玛城外搬进了索多玛城，他们住的是房子，不像以前和亚伯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住的是帐篷。但是啊，在索多玛和附近的俄摩拉这个城里啊，住了许多许多的恶人。罗德看到他的家人不爱上帝，也不听从上帝的话，心里面当然非常难过。但是住在索多玛带给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遭遇，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些麻烦。在那个时候呢，许多城市都有他们自己的王，索多玛王、俄摩拉王和另外三个城市的王率领他们的人民和另外四个城市打仗，索多玛城就战败了，好多人被捉走了。罗德呢，就是这被捉去的人中的一个。作为叔叔的亚伯兰，他当然不可以忍受亲人被恶人抓走，对不对？亚伯兰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罗德和这些人救回来。索多玛王因为亚伯兰解救了他的百姓而想送礼物给他，可是亚伯兰呢，却不接受索多玛王给他的任何东西。亚伯兰他相信上帝会将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他，这是他对上帝的信心。另一方面，亚伯兰他也重视他自己的名誉，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那么富有是因为索多玛王的关系。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朋友们，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以物质领先的时代，对不对？很多人追求物质生活，追求名位，追求眼看得见的一切，到了不知轻重的地步。但是呢，我们看看亚伯兰，他知道什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他知道他所需要的一切不需要从这个索多玛王那里得到，因为他深知过往的日子里他所需要的上帝都给了他，以后他也必定不缺乏。因此他可以很豪迈地说，我已经向我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走，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朋友们，当你也在富足的时候，你会向上帝献上感恩吗？ 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把一份礼物要和您分享的，这份礼物是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立志恩言》，它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摘录下来，会带给我们鼓励，也会带给我们安慰。立志恩言，如果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还有您所要索取这本书的名字《立志恩言》，我们会把它寄送到您的府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